第十分十八节啊，对不起，第三章第十八节。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得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。那么这节圣经呢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今天早晨我们读过《圣经》马哥多前第一章，再读一遍，就是那一起接圣经再读一遍十八节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第二十三节、二十二节，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律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万邦人为愚拙。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律人、基督，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强壮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跳到第三章，我们把刚才再读一遍十八节。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得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。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，如经上记着说，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，就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以拿人夸口，因为万物全是你们的。或保罗，或亚波罗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，或死，或现今时，或将来的事，全是你们的，并且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好，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、后书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主题。那我们的难处就是，我们常常把圣经所着重的那个重点我们忘记，然后我们就忙着来看怎么解决哥林多的门徒问题。哥林多有许多吃肉的问题，还有宗派的问题。一开始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那么有的人甚至说我是属基督的。但是你知道，根据第三章保罗很明显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是属肉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太幼稚了。今天分门别类就是幼稚的表示，合一乃是成熟的一个记号。所以今天这个哥林多的人难处在哪里？他不光是肉体在他身上掌权，但他变成属肉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有的人他偶尔跌倒，他受了肉体的辖制，这就好像一个人心脏病发作一样，他没有发作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跟普通人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发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你知道他生病。我们也这样，许多时候我们不小心，若不行在绳子灵里，灵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出乎我们自己意料之外的，连我们自己的表现，我们自己都相信不来。你知道，这叫肉体，这叫肉体发作，这不是心脏病发作。但是呢，你看一个人肉体没有发作以前，像天使一样，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女儿孩子在父母眼中，那女儿真像天使一样。但什么时候你看她一肉体发作，那就很难了啊。所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，她常常问说，哎，她说爸爸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到底夏娃长得什么样子，她知道，她要知道她老祖母长得什么样子。我说等一等，等到你时候到，我告诉你什么样子。所以等到他有一天，他真的好像整个世界就翻掉了，你们知道。那么那个时候，他真的很生气的时候，那我就拿一面镜子给他看，我说：“啊，这是笑话的样子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清楚的，今天难处就不是，不今天难处就是我们人受肉体辖制可以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不要变成习惯的人受肉体辖制，所以这个人就变成受肉体的人，所以变成他的记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有的弟兄真是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不止一次，第二次来了，第三次都是他，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是个属肉体的人。那么谁是属肉体的人呢？那么很明显的，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当一个人属肉体，他是幼稚。幼稚有什么表现呢？就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然后呢，那么有人说是我属基督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保罗要给他们看见， 怎么解决宗派的问题，怎么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。问题在哪里？很简单，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分门别类，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样可以不分门别类。一个人只要是肉体，他一定分门别类。一个人叫属灵，所以到第三章一面讲的是肉体的人，一面叫属灵的人。属灵的人他不光是顺从圣灵，而且他习惯性顺从圣灵是他的常态，所以这样的人叫什么？叫属灵人。那么这个属肉体的人呢，这个人非常 carnal， 或者说非常 fleshly。 那么这个人如果属肉体的话，我们的肉体就变成他的常态。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哥林多的时候，你看很清楚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属肉体的人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属灵的人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属肉体的人呢，可以是一个个人，也可以是个团体。那些说我是属保罗的，你看你要把教会，本来教会是一个身体，现在要把它变成我们这边是属保罗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分门别类。那这一块这个团体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团体是个属肉体的团体，这点要知道。那么属灵也这样。属灵给我们看见，一个人如果属灵的话，这个可以有属灵的个人，还有一个属灵的团体，属灵还代表的教会嘛。所以讲的教会，你叫教会叫属灵，教会不属灵，教会跟社会没有两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如果教会一向社会就是跟世界一样，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嘛。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不是和世人一样吗？这不就是世界的吗？你外面挂了个牌子是教会，但是进入之内，你看见这不就是社会，这不就是世界吗？你今天可以组织教会，你可以办教会，外面什么都对，你跟政府登记，也有那么有聚会的地方，有你可以请讲道的人，这些都可以满足政府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有可能不只有属肉体的个人，也有属肉体的团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哥林多后书。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，不是没有问题，没有办法。办法什么？很清楚的，神的办法就是十字架。因为这一面是神的智慧，一面是神的能力，同时呢也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关于道，我想讲很清楚了。第一章讲很清楚，然后现在你看见用什么来说明的？用这个罗马书所说明，然后用的加拉太书来说明。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总的来说就是十字架道，你要讲内容通通在哪里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问题要怎么解决呢？这个道大家是听见了，那么哥林多的教会可能他们也听见这个道，他们都懂了。但如果懂了应该就没有纷争了，懂了就不应该有人说是我属保罗的，我属基法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你有十字架道理，道都听得懂懂，你也听，你可以讲的头头是道。但是呢，你看对哥林多教会没有影响。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恩赐丰富的教会，但是哥林多你看是个属肉体的教会，是幼稚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整本的哥林多前书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属肉体的人，个人和他的团体。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，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人，这个人是属灵的个人，还有属灵的一个团体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很明显看见前书跟后书，就是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旨意。你看在罗马书也好，加拉太书也好，你把肉体当作一件事情来处理，来对付。好了，这个是好，那么这个是肉体，那个也是肉，一个一个对付。那么路在哪里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难在哪里？难在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是难得属灵，许多时候我们还是活在肉体里面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光听十字架道可以听得很多，你人就是原本不懂，教会人就是原本不懂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啊，他从来不离开主题。其实他第一章根本是从有人说我属保罗属基法开始，然后他开始讲十字架道理他开始讲，但是讲着讲着，他并没有把我们停留在什么，停留在道理的层次，好像知识的层次不是，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。 所以呢，现在等到讲到后面的时候，慢慢慢慢，现在保罗他目的要给我们看见了。今天你不要说我是属保罗，今天你不要说我是属基法的，不要忘记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富，所有基督的丰富都在哪里储藏的？都在教会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你看见，如果你真的有光，你真的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结果你看见，你不能说保罗，我们是属保罗的，或者说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属基法的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，万有全是你们。保罗是你们的，亚波罗是你们的，基法也是你们的。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属保罗的，这就是分门别类；我是属基法的，就是分门别类。但如你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保罗是属于教会的，属于基督身体的；亚波罗属于基督身体的；然后基法也是属于基督身体的。所以你要调过头来，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因为什么我们就分门别类。但什么时候你看教会的基督身体，我们是不能够分。我们知道说保罗是我们的，亚波罗是我们的，然后呢基法也是我们的。教会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多分门别类？就是有的人说我是卫斯理，有的人我是路德的，但都别忘记教会大德的地方，路德是我们的，卫斯理是我们的，所有他们的丰富通通是我们的。如果一个教会大的跟帝国能承受这所有的丰富，你看这是基督的身体，这不是保罗会，这也不是基法会，这也不是所谓的基督会，连基督会都不是。你看基督会最正统了吧？你们说保罗，你们说基法就不够嘛？我们才属灵嘛？我们是基督的教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在这里给我们看，这还是属肉体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怎么能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且所有的丰富都是为了教会？而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保罗不够大，这个彼得也不够大，因为他们赶不上基督的身体有那么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们的教会是很大的教会啊，不是那么小的教会。今天都给我们弄小了，你看见没有？现在我们说我们很宝贝保罗的，我们特别高兴保罗。所以我们建成保罗会，有人特别高举基法就变成基法会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要给我们看一个解决教会的分裂，有什么路在什么地方呢？路，但是你要把它调过来，再怎么调过头来，你怎么可以转过来？在这个以前，圣灵已经做了工作，这个工作是什么？这个工作很重要的，就是第八节。人不可自欺，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作愚拙，成为有智慧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现在我们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，其实我们做了愚昧的事，分门别类是最愚昧的事。什么时候我们变成智慧呢？那就这里说，神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做到一种完全变成智慧的，然后你聪明了，你明白了，你才后悔说：“你看看我们这些人都是分门别类，我们把基督的身体弄小了。”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你变成智慧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是我们的，基法也是我们的，万有全是你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你就看见说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它包括多少？不是只包括属保罗。也包括那些说我是有激发的，也是包括那些说这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能爱所有的弟兄姊妹，那这叫什么？这个就是成熟的人，这个人身上没有分门别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要看见有个人的罪，我们也要看见团体的罪。团体的罪什么罪？就是分门别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现在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在人来看是几乎不能解决的。两千年了，教会已经分成四分五裂，一千多百派，两百多个派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谁今天能够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？需要的是十字架的智慧，还有十字架的能力。
那么现在你怎么会得到智慧，怎么做的能力，这个人要改变。这个人是自以为有智慧的，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圣灵要做的工作，这工作什么？就是倒不如把它变成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十字架总是神的智慧，总是神的愚拙。但如果你把它看作个客观的事的话，你还是离他还是他。但是现在呢，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十字架要把我们客观的要把它变成主观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不可能听了十字架道你还是一个智慧人，不可能。现在十字架叫你变成愚拙，什么时候十字架把叫你变成愚拙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主圣灵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，不光十字架救赎，而是交通给我们。那么现在呢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只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我们这些聪明的人、智慧的人都变成愚拙的人，我们这些有能力的人都变成软弱的人。那现在在我们身上有的是神的愚拙，还有神的软弱。不要忘记这个字，恭喜你！你如果真的有神的愚拙，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神的智慧。如果你真的有神的软弱，那就是十字架软弱，你就真的是有神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本来我们只听说十字架是神能力和智慧，但是什么在我们上彰显出来呢？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能把客观的变主观的，那就是十字架的教导。所以你去读全本圣经，讲的十字架有两类，一类就是客观的讲到，不是一类就是完全客观的讲到十字架救赎，两千年前主为我做了什么？这两千年，但两千年后今天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给圣经给我们看一眼，无论活在今天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在两千年前已经与基督同定死，所以与基督同死，这是交通，你看见吗？这是经历。那不光如此，而且悲喜十字架的奔从主。那讲的悲喜十字架奔从主，这个当然是十字架交通的一部分。还有保罗说要交通于基督的苦难，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十字架不只有救赎，十字架也有交通。如果十字架光救赎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上天堂就完了。但是问题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个人有许多问题不能够解决，因为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根本从来没有动过工的，没有工作过，那我们仍旧是地上活，幼稚的仍旧是幼稚。弟兄姊妹，那现在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被带到合一，那你需要变成智慧，变成成熟。那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给我们这在这个时候，你才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保罗就用他自己来做例子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保罗是传十字架道的人，但是问题就是谁有资格传这个道？所有传十字架道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十字架道在他身上不能只是客观的道理，一定要成为主观的经历。那这话怎么说呢？你如果再读下去就很清楚了。你知道保罗跟亚波罗可以说在哥林多是很被器重，哥林多很受人拥护的，就是因为有人得着保罗的帮助太大，就是有的人因为得着亚波罗帮助太大，所以不知不觉地说我们是属保罗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，有一般人这是高举保罗，有一般人这是看重保罗。那这是保罗的荣耀。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神的仆人，如果他真的是为主服侍，他真的是神所打发的，他当然应该受人器重，他当然应该受人拥戴，这个没有什么错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不错，有一般人是高举保罗没有错，但同样你看见在哥林多有一般人，你可以高举基法，但你不要贬低保罗。所以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，保罗一直在那里，他站在一个辩护的地位，保罗很少很少为自己辩护。但是你读前书后书，你看保罗为自己辩护，保罗为自己辩护不是为自己辩护，保罗是为他使徒的职分站在辩护，因为人藐视他的职分。弟兄姊妹， 一定你不要把保罗看那么高，说是我说，因为你也不要把看那么低，就好像有的人说他这个他来的他是气貌不扬，但是他来的时候又他的话又沉重，他们欺骗他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一说，保罗一面来讲人捧他，但另一面来讲有很多人把他踩在脚底下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为着他的职分，很清楚的灵前也好灵后也好，他一直站在辩护的地位。所以你在灵前灵后，你可以说你一面哥林多前书给我们看一个属肉体的教会，到了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一个属灵的，就是他在这里辩护。其实我们要说他为自己辩护，他没有自己，他并没有以自己做中心，你能感觉一个灵他没有自己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可以用很属灵的话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人充满了肉体。所以不是问你，不是问你怎么说，我看没有一个人像保罗那样自己表白自己，但你碰对了那个灵不一样，那个是一个属灵的人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，就在保罗被弃绝被误会的时候，保罗事实上神已经借着十字架把他摆在软弱的地位，把他摆在美女主的地位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保罗太聪明，亚波罗太知学问太大，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。这样的人他当然会依靠他自己的才干，会依靠他自己 他自己的学问这些等等等等。那么一不小心的话，因为他们站在领袖的地位，很容易就把别人带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保罗这样的，像亚波罗这样的，实在说来，如果没有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话，你知道他们会影响别人，他们稍微有一点的恩赐，他们稍微有一点的贡献，别人就捧他了。想想看，如果他们不能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如果十字架在他们那不过是道理，不是主观的经历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一个危险。等到有的人真的好像有那么多人来跟随他，有那么多人的时候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了，这个肉体就做大了。等到肉体做大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结果肉体就太过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以为肉体一定是犯罪，这个才肉，当然这当然是肉体。但是在保罗，在亚波罗身上，他们的危险是什么？他们的危险不是他们工作的失败，他们的危险是他们工作的成功。所有成功的传道人，所有成功神的仆人，在他们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，就是那些成功，如果他们当初没有学十字架功课的话，他们是最危险的。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把人带到别的错误的方向去。教会历史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，那些走错路的人起头都是对的，走错路的人起头在神的手里都是非常有用的。但是很可惜，你怎么知道后来他会落到这里？你看在教会历史里，你看好几个被神大用的所谓 television evangelist， 那些在这个电视上传道的，你看他们真是很有能力的。你不要说，实在说来，妈妈你怎么那么真是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，有的他们真就传古老的福音，你听见他们的福音实在是很感动。在这感动的时候，你看见你当然想到我们弟兄的需要，想着工作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会看得出来，一蒙祝福以后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这个，你不要怕说你现在这样这个工作能维持下去，有人是没问题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慢慢的那个情人他自己怎么想不到的，他起头从来没有想到钱的问题，他起头从来没有想到名声的问题，被拥戴的问题，没有，他没想到这个。他不知道被女人拥戴是一个什么样的危险，他不知道当你真的丰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危险，他不知道，起初没有准备好，根本没有学好这个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等到慢慢他们工作越来越成功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每次要传福音，要希望福音果，大家都期待说这个弟兄站起来，如果好好被主用的话，千千万万的就得救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知道有一些的故事， 那对，那就是教那就是叫教会，教会上心。等到后来你慢慢清楚，哦，这些大用的人他们跌倒了，那么这他们所犯的罪，其实我做梦也不会想，怎么可能？你今天在会有大用的人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那弟兄姊妹，所以有其中有一个传道人这么说的，他说有很多人问，他说我自己也问，他问自己一千次了，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他问已经问了一千次了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弟兄们，问题在什么地方？问题就是，当你受人拥戴，当你最往前去的时候，那你看见，你给人看见是你的智慧，给人看见是你的能力，给人看见是你的成功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就忘记了，你就没有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老早知道这样的人是最危险的，他的危险是他的智慧，他的危险是他的。什么时候他出个主张，就可以把神的儿女带到另外一个方面去。所以从第一天开始，神就打了预防针，在保罗身上，在亚波罗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要大用这样的人，弟兄姊妹，神就必须把神的软弱和神的愚拙放在这个人身上。等到你看见本来这个人应该很智慧很有能力的，现在变成愚拙，现在变成软弱，那这个时候神的能力就在身上表现。这个时候你能说这个人不是因为他人学问大，不是因为这个人他的神给他的特别的结构，因此你要承认，像尼托森丁，像达比，像这个加尔文，像马丁路德，这些的头脑都是神特别定做的，没有疑问的。但这些头脑是最危险的，他们不能错一点，他们错一点，因为他影响太大了，就跟你打拳就跟你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没有，就是像保罗这样有能力有智慧这样有才干的人，结果呢，现在神要让他变成愚拙，神要让他们变成无能，然后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，然后神的智慧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。等到后面真的结果的时候，真的结果累累的时候，他要叹一口气说，在这个荣耀的工作上我们是主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个就是神在保罗跟这个亚波罗身上的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像说我问自己一千次为什么这样的弟兄，也许他忘记一件事，他因着没有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习惯，那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小狐狸就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肉体，如果你不对付他的话，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因着你不肯接受肉体，因为没有接受对付，然后最后杀害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从最卑下最低下的开始。从最开始，那么这个人他觉得我已经属灵，你看我帮助那么多人属灵，我讲了那么多道，我应该不是这样，这是自欺，你自己欺骗你自己。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间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为愚拙。那怎么变为愚拙的？是不是他的工作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听的是这样道，你要不要是这样的教导？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愚拙？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的软弱？什么叫做接受主的十字架？什么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？十字架就一个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怎么变成你的？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接受这个教导？如果你肯接受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在你身上就开始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没有人愿意，谁愿意变成愚拙？谁愿意变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问我，问你，没有一个人愿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但没有一个人愿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现在圣灵怎么做呢？圣灵就把根据十字架的道，根据十字架的道，然后 就向我们解释。所以就是当我们碰到许多遭遇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释迦道圣灵就借着释迦道对我们提出解释。等到你听见圣灵在环境上的解释以后，那么你就知道说，感谢主，我太自以为聪明，我太刚强，现在你愿意接受神的愚拙和神的软弱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十字架就在你开始做，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。现在弟兄姊妹有一条路你要走的，那条路叫什么？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什么？就是愿我衰微，愿他兴盛。你怎么衰微？我们不可能衰，我们太智慧了，我们太能力，太能干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你一定要表现，你表现了半天，就是要让人知道你能干。弟兄姊妹，其实难处就是我们太能干，就是太有智慧，太有办法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在保罗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亚波罗身上要做一个工作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神怎么做。所以你看第九节，第四章第九节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，那他讲的我们使徒，他明明拿他自己和亚波罗来做例子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第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从一开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哥林多啊，到现在还有一个还留下古时候的那个戏园还在，还在，那遗迹还在。去哥林多呢，你知道他们有一个 theater，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看戏的地方。那么，所以在哥林多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哥林多呢，你在这个当你看戏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人可以给你，有人可以给你看的。那么保罗就用当时的背景，那个背景是什么？那个背景就是说，你知道这个当罗马帝国的将军，当他这个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他一定有凯旋的游行，所以这个背景呢是凯旋游行的背景。那么在这个游行的队伍里面，你知道大家都来看，全世界都来看，因为他们得胜了，打胜仗了。所以呢，将军呢，得胜的将军他就把一个地图放在前面。如果我把西班牙拿下来，那么那个西班牙的地图。然后呢，将军走在前面，还有凯旋的兵呢走在最前面，然后所有的俘虏呢在最后面。然后呢，就胜利游行，就胜利游行。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哥林多的教会很明显的你看见神把保罗，神把亚波罗放在最后面，放在游行队伍的后面。那这一条路什么路呢？还不是普通路，这一条路是羞辱的道路。为什么？他们做了俘虏了，而且摆在最后面是最羞耻的，摆在最前面是最荣耀，然后中间有妇女在那撒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撒香的时候，那些就打胜仗的一闻到香，他知道他得胜的日子的奖赏时候快到了，高兴的很。那所有那些俘虏一闻到香，就知道他们完了，没有多久他们日子已经不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现在神在保罗跟亚波罗身上做什么工作呢？给他们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的那些弟兄姊妹，他所服侍的那一教会，他们反而做了王了，他们反而走在前面，他们反而在背后。然后呢，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，在世界上就成了一台戏。所以这条路走的十字架的道路，十字架道路在世界来讲是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主要给我们一条路，那条路我们走在上面就变成一台戏剧，给世人，还有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为什么主这样做？为什么主在保罗这样带领，在亚波罗实现这样的带领？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学什么功课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被弃绝，当他被误会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神把保罗明明放在这后面。虽然有人要高举他，把他放在最前面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林前以后，好像保罗得到的欢呼声远远赶不上责难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保罗不是他们，可以说是生他们，他是用福音生他们。对别人保罗不是使徒，对他们是使徒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现在儿女到一个地步不承认父亲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条路对保罗来讲，你看见很明显神把这条路给了保罗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条路叫什么路。第十节，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人，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在后面是愚拙人，你们在前面是聪明的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软弱，你们倒强壮；你们有荣耀，我们倒被藐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在后面？为什么我们软弱？为什么我们愚拙？因为十字架现在要把客观的变成主观的，把十字架交重在我们身上，好让我们成为神的智慧，好让我们成为神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神在保罗身上的工作。第十一节，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，又赤身露体，又挨打，又没有一定的住处，并且劳苦亲手做工，被然后下面说被人咒诅，我们就祝福。这就是十字架道路，十字架道路就给我们看见被人咒诅，但是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。谁让车辆赐给别人乘坐，然后让他们从我们头上砸过，那弟兄姊妹，好像我们头铺了一条道路让他们从身上砸过一样。什么人都比我们聪明，什么人都比我们智慧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走在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被人咒骂，我们就祝福；被人逼迫，我们就忍受；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待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？为什么什么时候你咒诅的人是软弱的人，但是被咒诅还能祝福，这里是刚强的人。所以一面来讲是软弱，但是一面是矛盾，他们一是刚强，不是怎么会咒诅，怎么会祝福？你试试看，当你被咒诅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祝福，你能忍耐已经很好了，你还为他祝福。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被人逼迫，我们就能忍受。你看见逼迫的人好像是刚强的人，但能忍受逼迫的人是最刚强的。被人毁谤，我们就善举。人家把我们迷于思维，人家把我们污名化了，人家把我们把人家完全把我们丑化了。弟兄姊妹，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心里，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名誉？但是保罗他只能够善劝，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滓。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条路上你看见保罗的软弱，你看见他所服侍的人是刚强，你看见保罗的愚拙，但他所服侍的人却什么？却是真义，这却是这个，却是真根律法，却是心心相融。你看见却是蛮有能力的，但是感谢的，一面是软弱，一面表现是能力。他能够祝福，能够为敌人祷告，毁谤的能够善权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人打你右脸，你能转过第二个脸吗？这个能力是全世界最大的，这十字架的能力。除非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，你才可能这样，否则不可能。就是凭着我们一定要打过去，凭着我们或者最多是忍耐，但是你能够转过去给第二张脸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能力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智慧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就这样的，在他家里心中。有的时候你说，哦，为什么这个人家里这么难相处？不要忘记，这跟你的家什么家有关系。我一再的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永远你要记得罗德是一人，一点都没有错。 但是你知道罗德在家里向来就是嬉笑惯了，开玩笑开惯了，所以后来他的女婿根本以为最严重还是在开玩笑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福音不是传来的，福音是福音人要看见福音才可以。所以千万我们要拼命，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别人不得救？这一点我要问的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丈夫你看按然是不可能得救的，为什么得救了？当你真的转过第二个人来的时候，有一天丈夫看见说他打了你是最懦弱的人，但是你居然能够转过第二个人，在他妻子的身上看见他一样东西，他没有，他要觉得羞耻，这里有一个刚强的人，这里有一个救恩，这叫做基督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再刚硬的心，福音的火，爱的火，爱的能力，施加能力和智慧是能够融化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清楚，表面上是软弱的，其实是刚强。所以这条路叫什么？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好了，这里先把路给我们看，但是是不是保罗走了我们就要这样走呢？然后你立刻就读上去，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读到第四章第十三节，然后现在接着第十四节，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，乃是警戒你们，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。定子保罗不是忘了他们，保罗有一个期待，保罗的期待是什么？十五节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只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我今天刚刚说到从玻利亚来的东西，他们说在玻利亚有一帮的弟兄们，他们真是和睦主的话，他们说他们那里有许多的师父，但他们希望什么？他们希望真的能够得，真的他是为父的确实不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天学基督有两个办法，一个你找师父，但是不要忘记有的人他不只是师父，他其实是父亲。你看一下保罗用福音生了哥林多的教会，他现在怎么劝哥林多的教会？你看见没有？如果师父可以讲的天花乱坠，可以有一万，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为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。所以就是保罗当然希望不只生了他们，而且他们是学基督，他们能够长大。那他怎么长大？弟兄姊妹，所以下面他怎么说？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什么时候要我们效法他？就当他刚刚好讲十字架道路以后，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怎么走路你们也怎么走，我走十字架道路你们也走十字架道路，为了做基督的缘故我变成愚拙，你们肯不肯为了基督的缘故也变成愚拙？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软弱，你肯不肯？但你怎么知道？你要走那条路，明明成为一台奇迹。直到如今，世人还是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，万物中的渣，他们看不起。为什么看不起？因为在他们身上有十字架的软弱，有十字架的软弱，也有十字架的愚拙。那弟兄姊妹，人一看见这个愚拙，一看见了人家轻看，人家不愿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保罗愿意接受十字架的教导，愿意走这条路，那你愿意不愿意？所以保罗就说：“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”这是这就是十字架的呼召，你明白吗？十字架呼召了保罗，他走在十字架道路上，当了保罗徒。我生了这一大堆的儿女，我不能一个人走。我要他们和我一同走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那么很简单，根据上下文去效法我走十字架，不能光有客观的道理，要有主观的经历。那主观经历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道路。十字架道路是什么？就是成为一台戏剧的道路，就是保罗所给我们看见那个当做俘虏的游行。那可以说保罗最低的时候，保罗最羞辱的时候，保罗最愚拙的时候，那是感谢主。就在这里，神的能力和神的救就发挥到最高点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劝我们效法，这叫十字架的呼召。然后不仅如此， 你看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把圣经读错？没有，你看十四节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的忠心的儿子，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原文的话什么意思？现在提摩太要去那里，那里现在提摩太要帮助你们，而且要提醒你们什么？要提醒你我在基督里的道路，在原文是在基督里的道路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提摩太要提醒你们保罗在基督道，保罗在基督里一条路要走，这个路什么路？这个路就是前面所讲的十字架的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乃是给我们看你穿越十字架的道。现在圣灵要教我们这些有智慧的变成愚拙的，教我们有能力的变成软弱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十字架的工作留给我们一条道路，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。当我们背十字架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愚拙的，当我们被世界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软弱，所以他们把我们看作万物中的渣，世界不会万物中的渣滓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世界所不知道的，被世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也总是神的智慧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能力神要分给我们，神的智慧要分给我们，但是在我们身上要十字架要叫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才懂，尤其那些能干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学了有许多时候我们学了很多功课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今天如果主用我，他能使用我的财富，他也能使用我的才干，那么应该是我的财富跟我才干发挥在最高点，那教会得到最大的好处。但是不，你看教会的从你上得到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什么时候神借着环境把你变成软弱，也好像变得愚拙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想到神何等爱我们，神一面叫我们交托于他的软弱，交托于他的这个愚拙，但同时候那个基督那个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和智慧就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2000年前你看见爱到最高点，恨到最高点，十字架，结果你看见说十字架的能智慧和能力是2000年就彰显的，但是今天神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复制品。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在客观上全世界都看见了神的能力和他的智慧，但是今天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像保罗这样的身上，神要让人看见神的能力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保罗太能干，太有智慧，人第一个就碰到他。你用这个何秀恩告诉我你用一个比方很清楚，他说你看好一个人呢，你一个人你碰个墙，他第一个地方的鼻子，因为鼻子最突出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个是这样，就是什么人一碰到就碰到你最刚强的点，人给人碰到都是最刚强的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主要用我们的话，你看见主的目的什么，主一定要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。所以这个呼召是十字架的呼召，这条路乃是保罗在基督里的道路，不是道理啊，现在是道路，完全是道路。那么道理怎么变成道路？不要忘记，这是十字架交通的结果。那当然你要愿意，你说主啊，我不只接受你十字架的救赎，在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现在你说主啊，我要接受你十字架交通。那么弟兄们，这个一进来好像药就进来，这个药叫我们软弱。你看有时候一药一吃，这个人就软弱了嘛。但不要忘记，这个软弱的目的要让你刚强嘛。软弱目的不是要一直软弱嘛。所以弟兄们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什么？这个原来是十字架的教导。所以如果你把第四章读完了以后，那么你就很清楚了。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哥林多前书、后书一路上。都是给我们看见什么？都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，我们现在随便举一点的例子就会很清楚。我们快看一下好不好？你看保罗12章第7节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是过于自高。你看见没有？过于自高，那就是太有智慧了。所以呢，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身上，那么这个刺什么我们不知道。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所以第八节，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的确确在保罗一生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问题，也许他眼睛的问题，也许不知道什么问题，但总是那个叫保罗觉得非常humiliating。你看见吗？别人都没有这个病，别人都没有这个病，为什么他有？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三次祷告求主叫这次离开他，但是呢，他对我说，你看，这就是十字架的解释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十字架道对我们解释。他说，我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现在才知道说，保罗太刚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叫保罗软弱，是那个刺叫他软弱的。所以神说，我没有把礁石拿走，我让恩典的水涨高，结果你可以夸胜，你可以从礁石上经过。所以我们的主特别说什么，我人他特别说，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。那比如什么，这个软弱能力，能力软弱，这条线一直是十字架道的那条线。所以你看保罗他讲来讲去，临前临后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主题。弟兄姊妹，他一面讲十字架道，他一面还有个十字架生活，有个十字架道路，他就能够解释他一生所经过的，其中包括有的很可怕，大概是生病的，要么眼睛有病，哪里有病。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病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病在那儿摆着。他找三次找到，结果主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能力是在人软弱的身，人的软弱身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下面他说，等到他接受了这个十字架工作以后，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保罗知道一个软弱叫十字架的软弱，一个能力，一个智，就是愚拙，十字架的愚拙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他明白，他接受过来以后，他是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这个软弱是十字架的。这个软弱是神的软弱，好的，基督的能力能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不要忘记，为基督的缘故，不为自己的缘故，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就什么时候刚强。所以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？你怎么解释保罗的经历？这当然是十字架的交通，很清楚嘛，非常清楚摆在那里的。我们再看前面这个，你看第十一章，你看见了第二十三节，我抵抗二十三节，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。你看见有人对保罗有意见，现在的保罗他说，我比他们多受了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帽子是屡次有的，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，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遇见毁坏或残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地中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水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赤身露体，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前面讲了这么多，保罗真是经过好多苦难，不是吗？哎，你不要忘记，你怎么解释这些苦难？怎么解释这个危险？鞭打犯罪，这弟兄姊妹在背后每一次的鞭打，每一次的危险，背后有一个解释的，有一个原因的。所以二十九节说，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。我若必须自夸，他就自夸起来，你看见吗？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软弱的事，保罗开了个清单，就是他一生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了，每一个环境临到我们，圣灵有一个解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该夫人是个贵夫人，贵夫人她结婚了，她就要受苦，那么受丈夫的苦，然后又说婆婆也欺负她，那么这个她也都忍了，因为到底她比你们大，到底一家人，到底她比她大，她也忍了就算了。但有一天连佣人都要欺负，都欺在她头上， 这个是他不能过去，他一定要维持他的尊严，他要是会夫人不要忘记，如果欺负你一次以后你的脸往什么地方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事来的时候，他平常都容易接受十字架，这一条不行了。哎，后来主就解释给他听，他太高太大，他太是个贵妇人了，神现在需要用一个像这样一个使女来对付他，神没有做错。所以等到他明白了原来这件事是神给他的，结果他从这里接过来，那个接过来弟兄姊妹果然就是这样子的来过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大概跟了好几年以后，你知道这个佣人完全改变，连婆婆都变了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你看见为什么这个是十字架，弟兄姊妹，这需要经过十字架道的解释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你看见所有这个谁的事，所有该恩或者所经过都是叫人来过。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，你要知道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丈夫，你的妻子是定做的妻子，婆婆是定做的，公公跟婆婆都是定做的。感谢主，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有一个目的，圣灵借着十字架道要把这些解释给我。好了，当我们真的接受这些解释以后，同时也是呼召啊。所以你看到了十三章等于一个大总结一样，你看见吗？带着大总结一样。第十三章第几节呢？第四节开始，他因软，他只是基督来说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一神的大能仍然活着。你看这十字架软弱不是吗？然后下面说，我们也这样从他软弱。现在保罗学会了，他一辈子他所谓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也和他同，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神向我们你们所显的大能就必与他同活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活出来不是你，现在活出来的是基督。那不止如此，第八节第九节他说，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，我们也欢喜，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。那弟兄们，什么叫完全？就是成熟人，就是属于人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不走十字架道路这个人不可能属于人。感谢主，一个属于人，一个你是智慧人，一个属于人一定是刚强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刚强神的刚能力，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。当神的智慧和能力，就是基督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，那这个人是什么？就是成熟的，这个人是什么？这是属灵的。所以我想这条路是非常非常清楚。那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到底这个十字架有没有丰收，有没有结果？有。我们看看第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你看又是同样一个结果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了，保罗像什么，你我像什么？原来为什么呢？因为宝贝当时的基督自己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瓦器。为什么？这里不是金器，不是银器，不是铜器。如果是金器，那是能力，那是智慧，那就感谢主，神好像做错了一件事。那么重大的一个宝贝，他居然放在我们瓦器。所以就是，如果基督住在你里面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：我们的主有没有错了？我们这些人都是瓦器啊。按理来讲，应该宝贝要放在金器、木器里面才对的，但是。你看那瓦器很明显是软弱的，瓦器是脆弱的，瓦器很明显是软弱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为什么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？你看见了？所以如这就是神为什么把宝贝放在我们里面。然后第八节，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四面受敌是软弱，但是没有被困住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能力。心里作难，这是软弱，这是愚昧，但是却不知失望。我们还是遭患难、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知死亡。打倒证明我们软弱，但居然还是不倒，却不知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死在于不是 dying， 是个进行时。换句话说，它是个过程。今天圣灵把基督耶稣的死坐在我们的身上，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又只能走这条路的时候，结果耶稣的生就显明在别人的身上。因为我们是活着的人，是常常被交于死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？交于死地就是指着，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囚犯说的。你叫所有那个在游行的后面的囚犯都是交于死地，没有多久就完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都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十字架的复活。现在你看见保罗有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是神的能力，那个智慧乃神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保罗能够拯救千千万万的人，保罗也能够把十字架道、生命的道能够这样完全的传递给我们。那么弟兄们，是保罗讲这个不止。你看见当约翰，当他看见这个，尤其你读到启示录第五章，尤其读到启示录第五章，我们主刚刚升天，那圣经说羔羊好像刚刚被杀过。你看见，这就是我们主经过十字架最后升到天上。但有一件事不要忘记了，他到了天上不是就把圣灵就倾倒下来了？那现在我们有那个灵是什么灵？我们讲的五旬节那个灵是圣灵，你是不是？圣灵叫我们有恩赐，圣灵叫我们有人在我们身打滚，圣灵有的人接受所谓 slaying of Holy Spirit， 就圣灵击杀，有的人就倒下，有的人病就好了。那第二什么圣灵就是这样的一个灵，是什么样的灵呢？你叫保罗、约翰你解释给我。他讲到那羔羊刚刚好像被杀，下面接着说羔羊有七个脚，还有七个眼。那弟兄姊妹，就刚刚讲到，刚刚讲到他升天定死，讲到羔羊的时候，那么羔羊乃是得荣耀的基督，他曾经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是羔羊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他说羔羊有七个脚，有七个眼，就是神的器皿。被打发到全世界去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五旬节那天所降下的圣灵是什么灵呢？是羔羊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第一，你不要忘记，圣灵是圣洁的灵。看看你，你圣洁不圣洁？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，你的生活是这样子的：第一，它是圣正洁的；第二，它是羔羊的七个眼跟七个角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羔羊的灵。那如果是羔羊的灵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人家在你身上应该看见羔羊。什么叫羔羊的灵？羔羊的灵就是十字架的灵。十字架的灵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能为仇敌祷告那个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要做妻子在丈夫面前张牙，好像就要把丈夫吞下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羔羊的灵。做丈夫也是一样，你这样对待你妻子，是不是羔羊的灵啊？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七灵就是羔羊的七个眼和七个脚，脚代表能力，眼代表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是圣灵灵的话，在他身上是什么？一个是能力的灵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智慧的灵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看你说。如果圣灵充满我们的话，圣灵充满保罗的话，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你看见那个能力是什么？是十字架的能力，那个能力也是，那个智慧也是十字架的智慧。所以现在你清楚了，十字架引我们到圣灵，圣灵也引我们到十字架，十字架跟圣灵可以说是不能分开的。生命圣灵的灵释放了我，在另一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接下去 约翰在他的启示录里面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清楚了，第一个跟随羔羊的就是使徒，就是使徒约翰。他最早最早跟随主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听见他的师父就是施洗约翰说，看哪、啊，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主。为什么？因为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开始跟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这一班人就是羔羊的同伴，那就是主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如果羔羊往哪里去，他有一条路的，那一条路就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越走这条道路，你越被羔羊的灵充满，越被羔羊的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是软弱，表面上是愚拙，其实你所经历的是愚拙的智慧，你所经历的乃是软弱的能力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你身上好像一种矛盾的情形，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你刚强；什么时候愚拙，什么时候你就智慧。基督的智慧，基督的能力就从我们上彰显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我是跟随羔羊的人，我们是羔羊的同伴，而这个和主耶稣站在锡安山的乃是得胜者，因为他们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。所以十字架的护照就是得胜者的护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只是保罗呼叫我们走这条路，当约翰写启示录的人给我们看见，原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，不是像做苏格拉底做这些门徒不一样的，不是做主的门徒不同，就是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乃是十字架的灵，乃是羔羊的灵。所以他永远一直呼叫我们，而且要把我们摆在愚拙的地位，把我们放在软弱的位置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越经历十字架，越经历十字架的工作，结果你越成为一台细菌。结果弟兄姊妹，表面上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最后你开始结果累累，这就是保罗结果累累的原因。所以再说一个十字架的目的，就要我们有份于基督的能力，有份于基督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进步环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就能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莫大的能力。这是稀奇的一件事。在许多人如果得了这个病，有了这个难处，然后他都不行，但是感谢的，你看见在这个弟兄身上，在这个姊妹身上，你看见他如不倒翁一样。有的人应该流泪都不够了，但就是感谢的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有一个坚，有这个有一种生命的坚毅坚韧在他的身上，那个坚韧乃是十字架的坚韧，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，十字架是个大的矛盾，但是感谢主，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。好，我想现在我们就很清楚的已经把十字架道讲完了，就是说这四卷书，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十字架道理摆在哪里，但这个道理不停的道理，十字架要借着他自己的工作，把十字架的救赎交通给我们，然后叫我们这个人成为愚拙，叫我们这个人成为软弱。但是因为我们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们所走的这条路。那么这个就是临前临后所讲的。所以哥林多前书是讲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哥林多后书讲的属人灵的人。那么从属肉体的人怎么变成属灵的人呢？他需要走一条路，叫做十字架的道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的道路。所以但愿就把这条路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少休息七分钟，好吧，再回来。好吧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继续。所以七分钟不是十分钟啊，就是我们这里的